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暑假已经过去，再一次迎来了丹桂飘香金秋的九月。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，新的学期又开始了，同时也迎来了属于老师们的节日——教师节。在这里，我们用特殊的方式预祝所有伟大的人民教师教师节快乐。
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古语有云，国将兴，必贵师而重父。师者，人之模范也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充分显示出对师者的尊重与崇敬。古往今来，也有许许多多尊师的动人故事，代代相传。
今天，故事中的主角，他是孝子，
是忠臣，
是将军，
是民族英雄，
也是一位尊敬师长不忘恩义的好榜样。
他的名字叫
史可法。
事功尊师，不忘恩义，一身殉国，浩气长存。
明朝的史可法，字献之，号道林，河南祥符人，是明朝的大臣。他从小就非常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且勤奋好学。天启元年冬，19岁的史可法独身赶往顺天府大兴县应试，寄宿于大兴县郊一所古寺中。时任京畿士学的名臣左光斗是主考官，他带着几个随从到大兴县微服私访，因避风雪进入这座古寺，见到史可法伏案而卧，案上放着刚写成的一篇文稿。左公拿起一读，非常赞赏他的智略和刻苦精神。再一看，史可法衣衫单薄，熟寐不醒，心知苦读劳累，左公怕他感受风寒，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盖在熟睡的史可法身上，掩门而去。考试之后，在阅考卷时，左公看到一篇文章，感受到字里行间有一种气节，一种志向，马上就知道一定是出自在古寺遇到的少年之手。于是左公将写这篇文章的考生列为第一，史可法顺利考中状元。及第之后，按照礼节到左公家拜老师和师母，左公连他家贫收作弟子留于管署。此后他愈加发奋苦学，饱受恩师濡染，立志一身报君许国。左公在公务之暇，常与他交谈时事，辩论古今，看出其宏大抱负和超凡才略，对他的夫人说：
以后继承我的志业，不是我的孩子，而是这个学生。
左公与史可法同朝为官，一起为朝廷效力。
天启五年，宦官当政，左公被乱臣陷害，关进监狱，受到严重的酷刑，眼睛被烧烫的铁片捂住， 膝盖以下也被切掉了。史可法心急如焚，就去求狱卒。这些士卒被他对老师的这一份孝心所感动，就建议他伪装成捡破烂的模样混进监狱。史可法走进监狱，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终于找到了佐工。只见老师全身被烧灼得皮开肉绽，躺在墙根下气息奄奄，膝下的肌肉脱落，露出一把骨头。史可法非常悲痛，扑上前去跪倒在佐工面前，低声哭起来：
你是谁？
被酷刑烧伤双眼的佐光斗用颤抖的双手在史可法的身上摸索着。
门生史可法来看望恩师了。
史可法边说边抽泣。
什么？是你？
佐光斗非常生气，他知道自己是个死囚。魏忠贤一伙大搞株连，在监牢里面岂不是要连累史可法？他用手拨开眼皮看了史可法一眼，厉声道：
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怎能拿生命当儿戏？你快走快走！
门生不走了，要服侍恩师，与恩师共生死。
史可法诚挚地恳求着。
我要你马上就走。
老师厉声命令道。
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是国家栋梁，国家正是危难之际，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？与其让那些乱臣把你害死，不如我现在就把你活活打死。
佐光斗一边说着，一边捡起身旁的石头往史可法的方向扔去。史可法深知老师赶自己走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以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担，他只好向老师叩了一个头，哭着说：
门生马上就走，恩师的教诲我一定牢记在心，但愿恩师千万保重啊。
他擦干眼泪走出了监狱。史可法担任国家的要职，也常带兵在外戍边，他带兵在外时都不会到床上睡觉，而让士兵分成三队轮流跟他背靠背休息守夜。士兵看了很难受，就对他说：
大人，您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
史可法对士兵说：
假如我去睡觉，刚好敌人来犯，让国家受到损害，我就对不起国家，更对不起我的老师。
每次回到故乡，史可法第一件事不是回家，而是先到老师家看望。虽然老师不在了，但师母还有老师的后代子孙，他都竭尽全力奉养照顾。史可法牢记老师狱中的话，一生为官廉洁奉公。弘光元年，清军南下，史可法驻守扬州，多铎统领十几万清兵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史可法组织军民奋起抗击，多铎给史可法发出五封劝降信，史可法只字不看，全部投进火里 烧掉了。由于力量对比悬殊，扬州城被攻破，史可法不幸被俘。多铎再次劝降史可法：
你已为明朝尽了忠义，该接受我大清的重任，为我们收服江南一带了吧。
史可法怒不可遏地答道：
我是大明重臣，岂可苟且偷生，做万世罪人？我头可断，身不可屈。
多铎又失奸计：
史先生不必太固执，只要你帮我的忙，马上可以给您高官厚禄。
史可法斩钉截铁地说道：
我史可法绝不投降。
多铎恶狠狠地说：
史先生既然一定要做个忠臣，那就只好成全你的名节了。
遂将史可法杀害。史可法以身殉国，当时年仅43岁。清代诗人刘藻有诗赞颂史可法：
一目知大厦，成人几日间，浩然留正气，千古配文山。
史可法一生的成就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诲，老师的恩情与父母等同，知恩定当报恩。史可法牢记师恩，以师志为己志，时时处处落实老师的教导，乃至于效法老师以身殉国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将来临，这也是尊师重道、感恩老师的好时机。我们应当记住史可法，尊师最好的方式就是落实老师的教导。